在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行政。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现在又是教会行政的功课，在我旁边是
文慧，
我非常欣赏非常佩服的文慧。如文的普通话讲得不好呢，完全靠文慧，课程有问题呢也是靠文慧
啊。那么文慧是学生。
那我们已经讲完了六个总题，
嗯哼，
就完成了17讲。
对，17课。
所以现在是第18课。
对对。
那么第5个总题是为会议沟通与行教会行政。
嗯，会议沟通跟教会行政。
第6个是施工与计划。
嗯哼。
那么第7课呢，就是麻烦一点的，就是行政组织与施工。
嗯。行政组织跟事工啊，
那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嫌麻烦。我觉得那个教会行政呢，连题目都比较麻烦，因为一般的传道人呢，你受训练的时间呢，没有念过这一课的，
嗯哼，
好像是那个你做这个工作就自然负责了教会，要处理教会的行政，但是你没有学过，也没有这个恩赐，就麻烦了。
但是现在在香港或者是一般的神学院这个神学教育课程里头是有行政的，教会行政。
我说内地教会没有，
是，
但是外地教会呢，虽然是有一两课叫做什么教会行政啊，
嗯，
但是
一般
的教会的传道人呢，也是受到批评，那个行政出问题。
嗯、是，
其实行政出问题呢，是他的能力跟他的恩赐，追不上这个时代的需要。
嗯，
那么现在我们第7课呢，就是讲行政组织与事工。
好，
那先谈谈呢，卢文最近有一个经验很宝贝，那个教会呢很特别，他有一个区会，区会就是
那个
整个城市，整个城市的是他们的一区，整个城市呢，教会呢以他们的一区呢是最大的，其他的连有第二间教会可能都没有，它是加起来12间教会，有一个总堂，还有11间其他的分堂。
是，
那么这位牧师呢很能干，非常有魄力的领袖，很有心传福音，很有心做传道人，他亲自的训练传道人，所以传道人是可以请一位牧师训练的，他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例子。那他都有这个11间分堂，总堂加11间分堂，好像呢平均年龄都很年轻，这个会友啊，我的意思是会友都很年轻，同工们呢都过这个简朴的生活，但是有一点哦，门卫你要注意哦，他们吃那个大锅饭，什么意思呢？同工们没有什么薪金，早上、中午、晚上都是在一起一个饭堂里头吃那个总会煮的饭，所以他有区位，就是有这个，这等于是这个总会呢，也有分堂，但是呢同工都是那个总会发薪，薪金不多，但是大锅饭，
大锅饭，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的，
是是，
他们呢重视传福音，培灵，有训练，有服务，就服务社区等等啊，动员力很高，基本上面呢他们是那个城市里头最强的教会，得救的人数呢也有，常常布道人聚集，但是近年呢我叫他们填些表格给我看呢，近年的教会增长是慢下来，没有再开分堂，而且我看来看去那几年我觉得他真的礼拜天聚会的人数没有增加，因为有增加，但是有移民啊，跑到其他地方啊， 所以呢就是流失的人也很多，
是
那个增长跟流失对冲以下呢就没有增加人数。那么、文慧你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呢这个这间教会有一间总会、那十一间分堂、等于是十二间教会了。
对，
那所有的传道人啊、都是由这位牧师训练出来的吗？
可以这样讲。那他们呢，那、这个
他们是一边传道一边接受这个神学训练吗？
其实呢这个老牧师呢是香港正式的一间神学院毕业，但是他参加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有整套的布道跟栽培的事工、那么他就召集了一些青年人，他带他们归主的、那么训练他们，我也不太懂了，就是他大概特别喜欢训练他们讲道，他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章圣经翻开来都可以写一篇讲章，那么我发现呢
无法炼钢啊，
对对对对，哇，你是懂这个这个名词啊。那么我真的觉得呢他训练了一些传道人出来、也案例了一些牧师，基本上面呢我发现呢这十一间分堂呢最强的都不够一百个人，80人90人，这总堂呢是600多人，总堂呢超过了所有人数的一半，那所有的人呢都是他训练出来的，基本上面呢只有总堂的牧师是他的儿子，这个是一间很有名的大学毕业，也是受他的训练，再受他的神学训练，结果呢就这样子就出来做传道了。
是另外一点呢文慧也想问问啊，因为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那换句话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组织里头呢会不会这位老牧师呢他好像有一点那种教宗的成分，当然我不是说他是很独权啊、
对啊，我就是我跟他老朋友嘛，我公开讲到了时间说你们这位老牧师是你们这个地区的教王、真的真的
会不会在行政或者是这个组织上的运作不太好呢？因为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个老牧师可能就
老牧师有一定的属灵的权柄，
有
他讲的话就算了，
是
所以呢也不乱，
是
也可以传福音，也信仰成正，也常常这个我们看见呢都是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呢我就觉得呢老牧师没有好好的发展同工，给他们多一点的学习，给他们多一点的创作，卢文的意思呢就是你是我的同工，你将来的发展比我更好，你比我更有恩赐，更会讲到，我是高兴的不得了的，在他们的训练当中呢差不多没有一个徒弟可以比老师更好，
青出于蓝，没有
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啊，因为都是他的土法炼钢，是不是？
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现在谈谈那个课程的内容啊、先谈那个行政呢，这个行政呢是关乎整个教会的运作，
对，
其实也是本课程的中心，你在那个教会运作正常的表示你行政成功，基本上面就懂得什么叫做教会行政了，此外呢在第四课里头呢有那个教会行政与教会组织，我们拿来谈的啊，教会行政与教会组织，第五课呢有会议沟通与教会行政，所以这些都与教会行政有直接关系的，曾经呢详细的谈那个教会行政，
是
那第二呢就是谈到这个组织，组织要井井有条呢就能够使整个教会的施工运作顺利，那个课这个课程呢第三课呢就是讲属灵权柄与教会组织， 啊，那个教会组织要严厉，但是也要那个领导人呢有那个
说
明权柄。我刚才讲呢，去那个教会呢，我觉得他们的老牧师呢是真的有说明权柄的，他去上台介绍如文，或者是他做一个总结，其实的几句两三句就讲完，他可以讲十五分钟的这个他一开口啊，就是好像讲一篇道一样啊。
嗯、
那么第三课呢就谈到属灵权柄与教会组织了，第四课呢就关乎教会行政与教会组织。
嗯，
所以呢你看呢，其实教会行政的本身呢不是独立的，
对
啊，都是与各方面呢有关系。
嗯，
那现在谈到那个事工了不，
嗯，
这个是主要是关乎教会的聚会以及教会的使命，这从他的事工当中看出来，他聚会的时间好像他是事工的表达，
嗯，
他的使命就是事工的目的啊。那么在第六课里头，我们谈起事工与计划呢，那个内容呢就很多，那个好像特别事工啊、教导啊、牧养啊、布道啊、建堂啊、财务处理啊、建堂事工啊等等啊、
嗯。
第六课谈过那个事工与计划。那现在这一次呢，第七课呢，我们就谈那个行政组织与事工，
将三样加起来。
对了，这个范围呢比较广泛，
是
涉及呢上面所讲的每一个层面。
嗯，
这里呢只就特殊要注意的地方提出讨论。无论如何呢，一切的行政组织与事工呢，都是为了属灵的健康和教会的发展。
嗯，
那这个是我们实际面对的问题，所以呢请文慧呢你不要怕提问题。卢文呢，你晓得他的脾气，你反对他的没问题，他不会生气的
你就怕我没问题而已、
啊、对对对对。那第一样我们要谈的呢，就是教会动员了。
嗯，
其实一个行政组织与事工做得好呢，就是动员好，动员不好呢，无论怎么样讲呢，你的行政组织与事工呢都有问题的啊。那我们谈谈了，任何教会的事工或者是活动，它成功与动员率成正比例、
嗯、
哇，这句好像是一个定义，你同意吗？
我同意，我同意、因为如果教会越多人的动员起来参与这个教会的施工，那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
对啦，所以听众朋友，假如你是教会最重要的传道人，你发现呢所有事情是你一个人做，你就一定失败、
嗯、对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动员。
是，
那卢文的经验跟我做的研究呢，一半华人教会比较实际的动员率是40%，
四十而已啊。
哎呀，对啊，就是表示你有100个回友、
嗯、
会友呢，其实真的能够参与侍奉的呢是40%，其他的60%是坐在哪里听到
聚会的
啊，聚会的没有实际的侍奉的。
这是一般的这个华人教会。
对了对了、
嗯、
对了，
一个平均值、
这个内地的教会呢可能这个差异比较大。
嗯，
卢文的经验不多，因为我没有去你的教会真的看看，常常是跟你们一些会友啊传道人啊通信来往、
嗯、
所以就了解不够深，也见得不够多。那第三，小教会的动员率比大教会的高。
嗯，
那就是你看见啊，50-60个人呢，哇，你差不多每一个会友都有侍奉。
嗯，
100人呢也动员力呢一定比一个300人、400人的高。好了，第四呢，就是任何教会努力动员呢、
嗯、
你真的去努力动员呢，你的动员率呢一定可以增加。
是，一般来讲小教会的动员率会比大教会高，对不对？
是，我们已经谈过这点。
是，
就是任何教会你的牧师说让我们动员，一定动员率可以增加。
对啊，是。
好了，那么第五点呢、
嗯、
一半动员呢常是讲布道动员。
嗯，
但是呢卢文常常喜欢讲是恩赐动员。
嗯，
用恩赐的理论呢，这个动员率呢理论上可以达到100%。那我讲多讲一点啊。
好，
那个布道动员呢 你叫整个教会去布道了，就不谈恩赐。
嗯，
一般呢，你没有可能呢100%动员的。
嗯，
但是你用那个恩赐理论的时间呢，这是神给每一个会友都有恩赐。
嗯，
他应当用他的恩赐去侍奉，去建立教会。那个动员率理论上可以达到100%的。
理论上
那个不到呢，就是因为我们出问题，就是那个会有没有委身，或者是我们牧师没有帮助他。
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啊，进入教会就应该在教会里头找到自己侍奉的岗位。
对了，对了，嗯，那，第六了吧？
好，
牧师在教会动员上占最重要的位置。
这一点我绝对赞成
啊！
牧师应该像一个这个将军。
对，总司令不是将军，
对对
总司令。那么他一下那个命令的时间呢，整个军队就可以呢打仗了啊。
是。
那么，第七了。
嗯。
教会事工兴旺啊，
嗯，
一般都能够令动员率增加。那所以呢，你们觉得你们的教会，哎呀，很多人没有侍奉，你试试看，多一点布道，
嗯，
多一点的。训练多一点的探访，
嗯，
多一点的拆船等等呢，你这个事工兴旺啊，哇，就引起更多的人投入侍奉了。
对，但是这一点我有一点的这个疑问呢，
嗯，
牧师，现在呢很多香港的基督徒就说呢，这个教会太多事工了，太多活动了。
那其实呢，你太集中。
嗯，
那好像是文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他发现呢教会已经有12施工，
我12都要参加。
对了对了，因为你是个好的基督徒嘛，
嗯，
那么你没有动那个其他的会友，还有3000多你没有动他，所以应当呢我们说文会2-3就够了，你不必参加这么多的。
但是其他样没有人参加啦。我就要去参加，
是他的事情。那你也要嚷嚷着你做，我们也没有你做的这么好。你文过呀，你去那个你们的普通话聚会参加，卢文还有机会吗？啊，那说第八点呢，就是当我们把教导、牧养、布道作为教会重要的施工的时间呢，
嗯，
每一点呢都应当促使我们去动员的，
是
啊，好像教导啊，
嗯，
每一个会友都应当做主日学老师或者学生，是不是？四千会友都跟教导有份，
嗯，
那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他说呢，教会就应该是一间学校，
对，
学习神的真理。
第二，牧养啊。嗯，每一个会友都应当参加团契，跟其他的会友彼此相爱，对不对？
对。
啊，你不参加团契就糟糕。
小组。
对啦，嗯，所以你现在试试发动呢，其他3000多会友来参加团契，
嗯，
你一定忙得要命，但是不是你文威一个人做啊？
要大家一起做。
主要是没有团契的人去参加团契了啊，
嗯。是。
不到。会友当中有布道恩赐的忠心布道，没有布道恩赐，这是有其他恩赐的人呢，在他们的岗位当中侍奉，
嗯，
同时有见证啊，为主做见证的角色，
嗯，
啊，这样子呢，连三样都是整个教会动员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理论上面呢，我们是整个教会动员的。
那
再有一点是祷告啊，
就
是祷告应该整个教会每一个会友都有祷告生活的嘛。
对。
啊，这个就是教会的动员。
是，卢牧师，虽然我的教会呢，
嗯，
在动员上是有一点问题，
嗯，
但是我的教会呢有一个祷告守望小组。就是呢，动员一些弟兄姊妹参与祷告的侍奉。
啊，等一等，你说祷告小组，这个小组是不是3000人呢，啊？
没有。
哎呀，你已经快乐的要命。其实我这个理论呢，是4000个会友，4000个人都有祷告的生活才对。嗯，
是，那这一点我承认。
那现在这点呢，是讲那个教会动员。
嗯。
那个韦拿呢，是研究美国教会增长的专家。
嗯哼，
他呢的主张啊，教会的成功呢，教会的增长呢，两大因素。
嗯，
第一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有能力， 有领导能力恩赐的领袖。
嗯，
第二呢，就是动员。
嗯哼，
他这个是讲美国教会的卢文学习。我没有跟韦拿学过，但是我看过他的书，
是
我非常同意这两点呢。就把这两点呢也搬到华人教会当中呢，介绍给华人教会呢，领袖跟动员同时是我们教会增长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单元。
那
而且呢你要注意呢，有好的领袖就自然能够好的动员，
对
不 对啊，所以呢求主怜悯。这个教会动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嗯，基本上没了。
没有了，好了，我们再来第二点了吧。
好，
这是崇拜。
嗯
啊，文蔚，我真的很欣赏你，因为我现在菜呀、啊。
嗯，
希望我中。就是你每个礼拜都参加崇拜的。
当然啦、啊，这个重新耶稣之后，
当然讲的很快，声音很亮，很多基督徒不是的。
哦，有些人可能因为星期天要上班。
那。我不，星期一
星期日
要上班，现在很多教会已经在那个其他的礼拜三礼拜六做崇拜的啊。那有一位叫做 Elmer Towns 那个教授啊，
嗯，
唐氏教授，他说崇拜是与又真又活的神对话，他建立信徒重生的经验，圣灵的激励，而导致信徒归荣耀与神。这样子崇拜的定义、
嗯、
你觉得怎么样？
相当好，
相当好啊、
嗯、
就是你去教会做礼拜，你不要单单呢看看老朋友
啊，
你不要单单去听听到啊，这样子都不对了。所以他这样子就
目标
合理了。
嗯，
对了对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呢，每一个会友都应当有崇拜的生活，
是，
而且甚至再多讲一点呢，每个礼拜都应当崇拜，
对，
对不对啊？好了，第二呢是崇拜呢，应当有起码的人数，才容易达到那个崇拜的气氛。
差不多多少人呢？
我的比较保守，因为我现在是告诉内地的教会呢，五六十个人已经可以了。
但是有些教会比较小，譬如说家庭教会大概三十多人。
三十多个人你也要崇拜的呢。
是。
人数少呢可以用团契或者小组的方式聚会。
嗯、
那你看呢，你只有那十三个人，那你叫我怎么样做礼拜呢？很麻烦，好吧。
用小组的方式。
小组的方式。
对。
人数越多呢气氛就越好。
嗯。
而且呢人数多呢你可以有诗班。
嗯，
诗班呢真的比我们唱的好。
当然、
那个一定会令到崇拜的气氛更好。
是。
卢文呢几十年呢都是到处跑到处讲道。我讲道呢，等你反应一下啊。
嗯，
我发现呢人数多一般来讲呢他属灵的反应就更好。
嗯，
这导致那个讲员讲道的人更有力量。
嗯，
你同意吗？
我同意。
嗯
啊，这个有来有往嘛，对不对？
是啊，因为那我在讲道，你们在睡觉，糟糕，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我讲道发现呢，每一个人留心的听，哇，那个而且呢，我常常喜欢
有人还写笔记。
哎，对啦，有些时间有这辈的话、
嗯、
啊，他在点头，对对对对，嗯、这样子呢。我的心中也得到帮助，
对，
这好像更有能力啊，更多讲几句。
是、
啊，
如果打瞌睡，可能卢牧师就骂人了。
一般都不会了，现在啊。那么第三呢，人数多了，可以呢怎么样呢？分区，
嗯，
分堂，分语言体系，分功能。
嗯、
什么意思？分功能表示呢？这一堂崇拜是给慕道者的，
嗯，
这一堂崇拜给老年人的啊，这样子啊，分区分堂分语言体系分功能，变成多堂崇拜。我给你举这个例子、
嗯、
说香港某教会一个礼拜有九堂崇拜，就是你的教会、
嗯、
连不在礼拜天的、
哦、
礼拜天好像你们七堂
是
六堂和七堂，
如果包括了中学生啊少年人，
对呀对呀，
这个崇拜、
啊啊、所以你一般呢你不要以为呢，哎呀，我们 盖一间大的礼拜堂可以坐一万个人，
所以一万个人一起崇拜，
也不是挺好的，因为呢一般很多人在一起呢，他在一万人中间就流失了，
是是
啊，你根本呢抓不住他，所以呢其实最好的教会呢可能是450到500个人，那么一般呢那个牧师跟那个会众呢有交流，真的有那个崇拜的气氛，也有那个个别会有与传道人的交流，弟兄姐妹中间的关系等等呢都比较多，
是，
那么所以呢人数的多少呢多了，其实你们说多，大概呢4000个会友呢，其中有些会友你永远不认得他是谁，永远没有打招呼，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是问题呢，是在的啦。今天呢，因为崇拜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就先谈三点，
好，
留到这里，下次再谈好不好？
好，
再见。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相爱你的主封闭，你在我心意里是会中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生灵气息，吹出美妙乐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宣召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完全不用害怕缺陷，不用怀疑主公用恩典，你的不足缺陷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主平安，传扬美要加以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宣召你，他永远认定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他来爱你，受伤不再退缩惆怅，走出阴影让生命飞扬，